Singapore 49, call your room 1645 to 1800, GAC with the board meeting.
现在是2014年3月25号下午4点40，即将举行的是 GAC 同董事会的联合会议。
Good afternoon.
大家下午好，请大家赶快就坐，马上就要开始开会了。
Okay.
好的，我们开始开会。现在我们是同GAC 同董事会的联合会议，我们有许多主题需要讨论，有些是一些 GAC 的一些一般的担忧，我们对此也进行了一些讨论。其他的一些主题呢，则是由单个的 GAC 成员提出的，而且在我们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同事提出来，这样的话大家都清楚我们要提出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内容。那么我想谈几点，为了让 GAC 同事能够更好的坐在他们的这个我们这个会场中，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提问，所以呢，我们在座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有一个可以移动的麦克风递给你，所以你们想提问的话就举手。另外呢，在最后还有一些 GAC 的声明要提出来，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计划明天的工作。那么现在就进入正题吧。首先 GAC 本周也进行了一些讨论，主题包括 GAC 的保护措施建议以及他们的推行的这个政策，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董事会那里获得一些澄清。我们准备了一些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公约中向你们提出这些内容。公约中将会讨论到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些是有关保护措施的。那么在今天的交流中呢，我想请求一些同事把这些主题提出来，这样的话你们就能够更好的了解作为我们的这个咨询委员会呢，我们进行了哪些讨论。此外呢，我们还想问一下你们在呼吁时做出了哪些的努力，并且有关这个注册商授权协议以及数据留存等方面的内容。然后呢，我们会谈及有关合规性的这样一个问题。此外还有一些 GAC 的成员，他们会对你们提出有关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问题。另外有关点 Amazon 的状态、 Avon 等这些字符串的问题，以及 GAC 在会议中的这样一个规划，也许 ICANN 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安排我们的会议进程。除此之外还有关拍卖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将会提出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讨论很多一些具体的问题，那这些呢都是 GAC 成员个人的一些问题。那么这就是一个简要的小结。 Steve，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谢谢 Heather。是的，那么代表董事会，我们今天一天都在隔壁开各种各样的会议，所以终于换地儿了。那么我想说呢，你们是非常重要的， 委员会，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换了地场场地来跟你们开会。好的，谢谢。那么先我们来讨论这个保护措施的问题。我会请一些同事来给大家谈谈。美国代表请发言。是的，谢谢主席，谢谢董事会同事。那我们非常高兴能够看到，也许你们会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会场布置挺好。那非常感谢你刚刚谈到的这一点。我想说呢，就是在 GAC 公约中，你们将会看到一些内容，我们会给一些更为详细的内容，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详述，但是至少我想让你们了解大概这个公约会包括哪些内容。在 BA 和新加坡之间呢，我们谈到了 GAC 的保护措施建议的推行，因此就会在这方面有一些内容想要给你们介绍。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首要的6个保护建议，那么其中的3个保护建议呢，我想给大家特别的指出来。第一就是 WHOIS 的审核和验证，第二安全验证，第三如何处理投诉，所以这是3个重要的建议。有关类型一和类型二的建议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深入的讨论。在类型一中，公益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对此做了一些修订，那就是对北京的这样一个建议进行了修订，所以我想在这里强调这一点。那也就是说你对这个 GAC 的建议进行了一些柔化的处理。这使得 GAC 成员呢非常担忧，因为你们采取了补救或者是缓和的措施来处理这样一个建议，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你们对此做一个澄清，来确保我们能够加强保护措施。比如说对于行业的字符串，代表行业的字符串，比如说银行业啊，这些行业呢，他们在申请的时候一定需要有相关的资历。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在这样的行业中呢，我们一定要有资历来使得这些申请人能够申请这些字符串。我没有谈某些字符串，这是因为当我们谈某一个字符串的时候，感觉就是说你们只关注那某一个字符串，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些字符串其实是没有办法穷尽的，因此呢我在这里没有具体的谈某一个字符串。另外呢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类型二的问题。我们理解呢就是你们提议你们已经基本上通过了这个类型二的北京的这个公约的内建议，比如说在CND 的这个地区呢， NGPC 指出在 DC 的部分呢，它实际上已经完全满足了 GAC 的需求。所以我们的关注呢，就是在这个方面的透明度呢是不是充足，我们觉得是不充足的。那么我们希望你们能够针对这个北京的 GAC 建议中在这一块能够给我们一个澄清。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解释。第三个要强调的内容呢，就是 议承诺的这个争议解决问题，或者是 PDRP。 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 PDRP 呢，是不是现在唯一的这个补救措施？我们也比较担忧的就是这个认证与核实的问题，为了避免消费者的欺诈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些审核和验证的流程。那如果 PICDRD 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措施的话，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可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很有可能需要花105天的时间，这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能够加快，来避免消费者欺诈。另外一点也可能是我们误解了，那就是 PICDRD 是不是所有的 GAC 的保护措施的这样一个控制或者是监督的这样一个措施呢？我们理解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个首要建议中呢，有关这个时间表或者是了解专家小组的建议，而政府机构是不是要申请 PICDRP， 那么这个 PICDRP 是不是是要求 ICANN 独自进行处理呢？那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都不是很清楚，那而且最终的解决方式又是怎样的？最后呢，在这个补救措施上我们也不是很理解，我们想说在这个公约中会有更为详细的介述，但是在这里只是做一个简要的小结。我觉得这是非常具有实质性的讨论。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你是告诉我们这就是公约的基本内容，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我毫无疑问我是不会在这里给你们做出详尽的解释的。我们希望能够在公约中看到这些具体的详细的内容。 Shireen， 你想不想发言？我想确定呢，就是你刚刚谈到了这一点，你刚刚谈了很多的内容，毫无疑问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你们的书面文件，我们也会尽快的处理你们所提出的建议。另外呢，我还想提出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一直非常关注建立一个流程来更好的推行 GAC 的建议，或者是处理 GAC 的建议，使得这些建议能够得到更好的跟踪。我也正在做这样一个工作，那我想再看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到底要包含哪些工作，哪些主题。毫无疑问我们这个工作是很多的，但是我们也一定会紧密的阅读你们所提出的建议，并且认真的仔细的考虑你们所提出的这个公约的建议。毫无疑问 GAC 的公约将会是我们最为重视的一份建议，而且我们会尽快的做出回应。谢谢。好的，谢谢您的回应。的确的，我们的确是向你们先做个吹风会，了解一下公约的大致内容。本次公约呢，经过我们的讨论，已经有了很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内容，所以大家这些都是我们共同关注的一些内容。好的，欧盟代表，你有没有想加的？谢谢主席，大家下午好，感谢董事会参加我们的会议。首先呢， 我想支持美国代表的发言。我们也一直支持这方面的工作。我还想提几点。这只是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点 finance 点 financial 这两个字符串呢，并没有同点 bank 放在同一个同级上。但是这个金融业呢，毫无疑问也是经过了高度的监管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加进去，从而确保全球的金融稳定。那我们希望把这两个地方放，这两个字符串放到高度监管的这个行业，请求申请人的资历是最为重要的，至关重要的。另外一些内容，比如说 lease loan assure 这些呢，也是 NGPC 一直都在关注的一些字符串。还有这个信用点 credit， 它是跟信用卡有关的，这些也应该放到高度监管行业中。此外，对于这个金融业在 GTOD 的保护中呢， ICANN 也曾经提出了要对这些行业进行保护。第二点我还想指出的就是点 Lotto 这个问题，也就是博彩业的这个字符串。在欧洲国家呢，博彩业是有非常大的限制的，它与消费者的选择和金融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发展有紧密的联系。那么点 Lotto 现在应放在了高度监管的这个行业内，它的这个身份的核实和验证呢，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因此要对这方面的注册商和注册局进行监管。Lotto 作为一个通用顶级域名呢，它还，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对这个采取一些许可性的这样一个机制，而且确保所有的这些运营商，它是获得许可权之后才可以申请点 Lotto 的这样一个域名。谢谢。
谢谢你给我们的信心，法官，你是不是想加补充呢？是的，这是也是另外一个要问董事会的问题。自从 ICANN 从一些申请人那边获得承诺，把他们的申请从关闭式变开放式的注册，我们想知道 ICANN 打算用什么方式来确保这些改变呢能够合适的去执行，或者是有效去执行。谢谢法国。好，我们再开始看我们的议程。接下来我们有人要求要有一个简报，这个主要是跟我们注意到的一个挑战，也就是在追踪跟所有 who is 这方面的工作。你知道现在 ICANN 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多的，同时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对 GAC 来讲，一直都是我们非常关注有兴趣的东西。那里面当然还包括了专家工作小组，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所做的工作如何能够跟 ICANN 所做的政策制定搭上线。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隐私权或者是认证，还有其他的这些工作。我知道 ICANN 现在在看一些跟翻译有关系的工作，是在 Who is 这一块。那当然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是我自己不确定的、不清楚的，所以我想也许我有一些同事想要就是再补充一些东西，但是至少这是给你们的一个要求。这个也跟我们在做准备讨论的时候提到的， 这也是我们的工作量。那知道 ICAN 现在有许多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对 GAC 来讲，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工具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现在 ICAN 在做哪些事情，同时呢，我们该去做哪些追踪的工作，那这样子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会议做更好的准备。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想知道有关 WHOIS 方面的简报，那再来就是你跟我们讲一下你们面临更广泛的一些挑战。谢谢。那这个事实上是蛮有用的一个东西，不是光为你们，对我们来讲也是。这些都会放在你们的公报中吗？至少你们这些要求，因为我觉得用书面的方式会更好。我想在准备回应你们的能做的第一步，就是看看我们是不是就是有志同道合，然后之后再把其他的一些答案交给你们。下一个是跟注册商的认证协议，那还有包括他们的数据保留，这些都是跟各个不同的数据保留的法律有关系。那这个尤其是会对我们欧洲的同事造成影响，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请我们德国的同事再针对他们的担忧进一步的跟您做解释。谢谢主席。董事会下午好。我们之前提到了数据保留，还有隐私权的法律，以及管辖权这方面的事情。那我们之前跟 GAC 的还有 GAC 董事会都讨论过这些问题。那就像我们主席提到的，有一些数据保留的要求，事实上可能侵犯到了隐私权，所以 RAA 它成立了一个这个一个可能性，让这个注册商来申请一个例如说放弃权。那同时我们也听了我们社群的一些意见，他们也愿意给这样子的一种放弃权，但是至少现在只要这些放弃权呢没有被许可，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种共同的了解，就是说现在你不可以禁止这些注册商来使用当地的隐私法，因为他们有时候会侵犯到当地人的这个隐私权。除此之外，我还要讲到这些有问题呢，有时候是跟你的这个注册商的协议是有关系的，因为它包含了你的这个数据的提供以及注册的协议，他们有时候跟隐私法之间是有所冲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放弃权呢，也许可以拿来当作这方面的一个模型。谢谢。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因为这个同样的问题呢，今天在其他的讨论当中也有人提到的，包括 NCUC 还有注册商，他们都特别提到的这些东西。我要用两个层次来回应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一个机制，还有如何我们去管理，就看你这个放弃权是不是准时交上来，或者是他们是不是有造成任何的冲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呢，我们要非常正视这些问题。 我不打算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但是呢，我想提到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我第一次到你们面前来的时候，也就是我第一次以主席身份到你们面前来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塞内加尔，大概两年半前的时候，在那次会议的时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那时候他们说董事会他在实施这些控制的时候，尤其是实施这些执法部门要求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做得不够认真。所以我记得那次我们在那次会议的时候， GAC 的成员也代表这些执法部门说的这些话，那我也很同情这件事情。我一直在追踪你们这些对话，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深刻的感觉我们应该要采取一些行动来实施他们的要求。我们内部针对这个做了非常激烈的讨论，那当然我们动作并不是像我希望的那么快，但是呢，至少我们在这个注册协议里面呢，或者是注册认证协议里面，至少在里面放了很清楚的要求。那当然至于我们这个要求会不会跟当地的数据保留要求或者是当地的隐私法的这个要求之内会不会有什么冲突，那这一点我很高兴现在 GAC 也在提到另外一方的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跟一致性无关，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边是有个机会，因为现在 GAC 他有这个机会看到了两方面的这个问题，双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也希望你们能够提供一些协助给我，你可以去弄清楚，就是去考虑一方面是来自执法部门的要求，那一方面呢是你们各个管辖权里面的隐私权的这个法律。那我甚至要再进一步的说，很高兴你们这边没有时间的限制。好，我再回到正题，我想再进一步的说，在我心里面我认为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谁有最大的这个执法权。那当然一方面说我们要这么做，我们有这样的这个执法权，你们应该要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做，但是呢我们更重要的要考虑到更多人的福利，因为这些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市场，让所有的互联网使用者可以来使用的。那当然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减少这上面的一些犯罪或者是欺诈，但是另外一方面要考虑的，他考虑的不是只是他的这个金钱价值，而是我们要考虑到一些伤害，例如说他这些要求如果有时候呢会导致一些问题。那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硬数据或硬证据，让我们做更多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呢，现在到底有多少的犯罪或者欺诈的情况发生，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材料让大众看到的话，那会是很有益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要怎么样开始一个获得这数据的程序我不确定，但是呢我们不能凭着我们直觉去做决定，我们必须要能够把这些东西用有意义的方式总合起来。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集体的就是把门槛放高一点，去找我们所需要的证据，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同时有证据跟事实来支持我们的说法。所以你当然这些东西你可以用这个正式或者是比较详细的方式放到你的公报里面，但是呢我现在只想把这提出来刺激大家，让大家想一想。 欧盟，你想提出后续的看法？是的，主席，我只想提到几个立场。首先，我们认为 ICANN 它应该把这个处理以及数据保留的这个定义讲清楚，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把所有的新的提供给所有的新的注册局或注册商或申请人，让他们知道他们从申请人那边所收集的个人资料打算怎么样去使用。那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确保他们有合规。那当然，所以 ICANN 呢，他就必须根据 RA 里面就是写清楚他的数据保留的这个要求。那讲到执法这一块，我可以跟你说，至少欧洲的执法部门他认为这个保留时间短一点还是没问题的。那我只是要把这个放在记录上面，尤其是我们刚才德国的同事也提到了，这是我们欧盟的立场，我们也充分准备好要跟 ICANN 一起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谢谢。西班牙，你有同样的话要说，针对同样的话题吗？我只有一个问题，是有关执法这一块。我知道注册商他必须保留一些数据，例如说保留两年的时间。那ICANN 也接受这一点。我只想知道 ICANN 在执法这部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我不太确定你们跟执法部门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谢谢。西班牙 Steve 有话要回答吗？你要我现在回答还是待会再回答？请你现在先回答，这样我们可以讲下一个话题。我想如果这边有 ICANN 管理层的人来讲的话呢，我认为他很适合来回答这个问题。 Fardy 或 Akram，我刚才看你是站在那边的，就没想到你跑到这边来了。看是要你呢，还是你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员工可以来回答？我就快快的，就是针对这个讲一下好了。我们一开始要求注册商签这份协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知道有时候未必，有时候它的这个数据保留的这个法律呢，可能会跟国家的一个法律有所冲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里面放入了这个放弃权这个东西。例如说，有一家法国公司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获得放弃权了，这个事实上不是很复杂的，它只要去申请就可以获得的。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国家也在执行这样的政策，各国政策都不一样。在欧洲各种各样的申请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已经同法务部门进行了合作，来确保我们了解欧盟的各个国家的这样一些国内法，从而我们能够了解各个国家他们在执行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什么样困难。所以我想说，我们在这个合作上是非常深入的，我们非常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也花时间正在获取各方面的数据，来同合约方进行合作。那我也向大家承诺，就是我们一定会处理这样的一个弃权的这样一个请求，尽快的处理，而且我们也会请他们执行相关重要的部分。毫无疑问，这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流程，你只需要去申请这个弃权就可以了，从而来确保你们能够遵守各国的内部的这样一个政策。很多人他们只是给我们写邮件或者是一些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了。那所以我想说呢，我在这里非常坦诚，我们会支持他们，也会同他们进行交流，我们也会花资金和时间 来尽快的获得法务的这样一个建议，从而把这个问题更好的解决。毫无疑问，我们会尽快的处理这些内容。谢谢。谢谢法里。好的，我们继续吧。另外一个请求有关 GTOD 的，这是有关合规性以及相关的请求。那么我们希望 ICANN 的员工能够给我们在这方面做一个报告，有关 GTOD 的项目的合规，了解最新的资讯，希望每届会议都能够安排这样一个同合规部的一个会议，你们是否能够安排？好的，你在点头，那是很好的。那么继续吧。有关 GTOD 呢，还有一点谈到了，那就是选择。你们可能最开始也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在新加坡会议开始之前呢，就谈到了我们对 GTOD 的一些观察。那我们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关切，也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在项目结束之前呢，我们知道有很多选择都很重要，而且这些选择都会由 ICANN 来推行。所以在这个会议之前，这是我们了解的。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要加的，或者是你们的观察看法。伊朗代表有请。谢谢主席女士，谢谢尊敬的董事会成员，谢谢董事会主席和总裁，感谢你们来到这里参会。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俄罗斯提出的，而且但是我们在其他的场合也提出了这一点。那么在申请指导手册中写到了这一点，但是在那个时候的这个环境和现在的当今的环境不一样，而且这个环境是得到了巨大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新 GTOD 现在有1000多个申请，有很多是在申请，有些还在处于这个授权阶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很多问题是不是很好处理的。以及你们谈到这个 auction， 也就是拍卖程序，是最后的确定这个争议的一个手段。那么从法律的角度上，这很毫无疑问，这是会影响到公共利益的。这实际上就是价高者得的这样一个说法吗？所以我不想将 GTOD 同国家资源相比，但是你谈到这样一个拍卖的这样一个程序呢，就好像是同这个国家资源分配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不能采取拍卖的程序，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里再次审视，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拍卖流程暂时搁置下来？我不知道要搁置多久。我们应该要认真的审视，我们要采取怎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今天是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第三年。ICANN 在三年前启动了新 GTOD 的项目，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我们现在 ICANN 仍然还在管理 IANA 的职能，还在牵头举办 Net Mondial 的会议，所以毫无疑问，我们对 ICANN 是有期望的。不论是声明或者是一个路线图，或者是接下来的步骤，所以我们建议，只是建议，尊敬的董事会能够要求社群不要 太快地走进这个拍卖的程序，因为我们对这方面是有关系的。你们有完全的权利来对此进行审核和审视，至少是在周一的时候谈审视这一点，审视我们现在的环境以及一些突出的问题，也许你们能够对此做一个延迟。然后你们还可以考虑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字符串的争议。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解决办法，可能花很长的时间，但是也许除了这个拍卖以外，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解决方法，所以我希望你们是不是能够好好考虑一下，把这个问题好好处理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性的方式来代替拍卖。非常感谢，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说完。不好意思，我不想让你感到不开心。那的确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非常开心。我看到你一直都在笑，我希望你们一直都在笑，而不要会觉得我们提出的问题实在是不合时宜。谢谢，我觉得你提的非常好，但是我仍然是在笑，不好意思，我打断了你。那我对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并没有尽快的推进，但是在处理争议字符串争议的问题呢，的确有一个元素或者是考量呢，就是公益、公共利益。很多人都深入的参与其中，比如说 Akram、Pranshirin 和 Fadi。他们也一直都在谈及公共利益在这个字符串争议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要改变我们的决定，我只是想提醒大家，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所以在确定这个申请人指南中，我们实际上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的。不好意思，我是 Akram。 是的，有关拍卖，我们要记住，就是指南中的这个拍卖程序，它是最终的解决程序，也就是说我们此前要尽可能花各种其他的方法来解决，只有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才会采取拍卖的程序。所以拍卖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字符串争议，但是我们首先要毫无疑问采取其他所有的替代性的方式来试图解决字符串的争议问题，所以拍卖实际上是最终的这样一个最后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么我还想指出的呢，就是公共利益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拍卖流程中，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竞争者他从这个公益的角度来谈这个字符串的申请问题， Steve 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流程以及评估申请的这些流程呢，已经允许社群提出各种各样的需求，包括地理需求等等一些其他的需求，所以在最终实现这个拍卖流程之前，我们会考虑所有的其他的替代性的方式，社群也会积极的参与进来。拍卖呢也是关注公共利益的，而且拍卖的 这个最后的这个利润呢，也可以用于公益方面。我不觉得拍卖是完全同公益是相悖的。谢谢。瑞士，你是否有说想发言？那我想谈一点，那我认为拍卖不是问题，此前也会有一些机制，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并不是真正的理解了这些机制。社群委员会对此表示他们的关切，或者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些机制，所以我们要关注社群他们对这些机制的理解。这毫无疑问是我们需要加强合作的方式，也许我们在接下来的轮次中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好的，谢谢 Switzerland， 谢谢你刚刚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努力和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讨论，来讨论未来的轮次。我们也会建立工作组来讨论未来的问题，我觉得这会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益，因为我们的确是要从现有的这个轮次中学习到一些东西、经验和教训。也许有些规则是比较有益的，但是还会有一些规则或者是问题，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规则和实施呢，它是否能够满足我们最开始设立的需求？所以在 GAC 来说，对整个社群来说，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谢谢你提出这一点。使得我们能够更加了解这些内容，使得很多东西都能够被澄清。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其他的一些主题，我们有很多同事是单独的提出这些问题，那么这是我们同事单独提出的，所以这不是 GAC 的全体的这样一个意见。所以首先巴西代表请发表声明。谢谢主席女士。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好几次会议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请求在授权点 Amazon 的这个字符串的时候呢，希望你们能够给一个澄清。在德班会议上有人建议 GAC 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共识性的建议，但是这个共识性建议并没有得到批准，然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的时候也没有做出确定。现在我们是新加坡的会议，所以我们希望董事会是不是能够对点 Amazon 的这个字符串，这个已经进行到哪个地方了，能不能跟我们澄清一下。那很多人都说
从理事会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感到不是很舒服，因为他们现在所有的条件、所有该做的这个阶段都已经做了，希望能够获得这个决策。但是呢，我们还是不太清楚，不太知道我们现在到底进展到哪个阶段了。所以，如果你告诉我们的话，那是最好的。谢谢。谢谢 Fonseca 大使。谢谢你特地抽空到这边来，我们也知道对你来说这一件事情是多么重要的，是我想用这个机会特别提到，我们非常期待到巴西去。我现在请 Shireen Shalaby 来针对这件事情做回应。谢谢您刚才的提问，让我稍微跟您解释一下我们在这个申请里面现在进展如何了。如果您记得在2月5号的时候 NGBC 他们那时候决定做一个 独立的第三方的专家针对这件事情来做分析，也就是说讲到法律上的这个适用，这是完全针对大电 Amazon 的申请。他的这个分析将会把重点放在法律上面的分析，尤其是讲到条约跟公约上面的，同时讲到 Amazon 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求他们也提供了这个分析。这个分析是在我们来新加坡开大会之前获得的，在3月22号 NGBC 他们打算继续做他们的尽职调查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也考虑了所有相关的材料，所以我们打算在星期六的时候会发表这份报告，到时候呢再看大家有什么意见。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这个分析，我们现在还没有做任何的决议或决定有关这个点 Amazon 的这个申请。谢谢。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的议程，就像我刚才提到了，有一些个别的 GAC 成员格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我记得有两三个 GAC 的成员有问题，是有关这个治理，还有以及或是政府以及这个全球化及国际化问题，请中国发言。谢谢主席。我们也谢谢 ICANN 的高级管理，就包括我们在座的主席及首席执行官。那感谢你们听听我们 GAC 的观点。那我们都知道，任何这个组织呢，像 ICANN 这样的组织，都应该听他组织内部的一些声音。那不只是听内部的声音，也要去听外部的声音。那我们知道现在互联网现在跟现实社会都已经，还有包括这些公民社会，他们事实上等于是聚集在一起了，所以当然很多人就会担心他这个互联网空间的安全性。现在互联网的治理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不是互联网的这个安全问题而已，还包括了许多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他们现在都需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互联网的治理的生态系统是每个系统都在讨论的，他们都希望能够获得 这方面获得一些权利，或者是讨论这方面的话题。至于未来讲到互联网的治理会是怎么一回事，没人知道。我们也知道 ICANN 希望在这个演变里面扮演领导的角色，但是呢现在有其他人在跟你们竞争。 ICANN 当然有他的这个优势，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一点， ICANN 也有他的这个缺点以及比较脆弱的地方，所以 ICANN 应该去听用很谦卑的方式去听外界的声音，同时根据他获得的这个信息来做调整。那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很多外界的人在质疑 ICANN跟政府之间的参与的合法性。 ICANN 常常称它的这个模型是一个多重立方的模型，但是外界不这么认为，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政府的声音或政府的参与事实上呢并没有在 ICANN 的决策过程当中充分的受到尊重，或者是充分的受到代表。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果 ICANN 要去取代 互联网的治理的权利。我认为以目前的这个框架来讲 ，GAG 只是负责提供咨询的。至于这个决策制定的程序或过程呢，这是由这个还有我们的，虽然我们的 GAG 的主席是 ICANN 董事会的一名成员，但是 GAG 他事实上是没有投票权的。所以我的看法是想从 ICANN 的这个高管里面获得一些反馈。第一个是以你们这个机构的框架来说，他这个政府呢，他们如何去维持这个公共利益，他这个渠道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因为当 GAG 提供建议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职能，同时他也没有办法去制定任何的政策。我指的是有关公共的事务，所以对外界或者是外界的这个组织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建议是，也许 ICANN 可以有一个支持的组织是专门针对政府的。这样子政府呢，他们在国际上面可以做协调，一起来针对公共利益做出政策。至于讲到决策的制定程序，我认为也许你们应该做点调整或改善。例如说 GAG 主席在董事会里面的这个席位，因为我们认为你今天讲到多重利益相关方的话，他们所有的利益方应该都有公平的立足点，但是目前在 GAG 里面并不是这样子。事实上不是只有在这个决策制定，而是在所有跟互联网治理有关的事情上面，他们应该都有公平的立足点。我认为这个是 ICANN 应该小心的，非常谦卑的去听其他人的看法，这样子未来 ICANN 才可以演变成一个真正的多重利益方的组织，同时呢去关注或代表全部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所以我们谢谢你，同时我们想知道这个高管以及董事会的看法，谢谢。谢谢中国。我现在伊朗有要求要说话，你要不要我先针对中国的提议做回应呢？我们先请伊朗发言吧。谢谢主席，我知道时间很有限，所以呢我就把我一些问题保留到圣保罗的时候再公开的去问。但是我现在先问你一个问题，昨天我们结束了董事会及总裁宣布了我们将会做一个 IANA 管理权的转移的项目。那这里面分成两块，第一个是管理，第二个是它的职能，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所以呢讲到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管理是的，但是呢他们有其他的一些条件。当 NTIA 做这个宣布的时候，他们是有四个条件的。那假设这里面有几个条件如果没有办法去符合的话，例如说到2015年没有办法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呢？到时候 NTIA 是不是会有继续他的管理权呢？因为他说你这些条件没有满足。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IANA 他职能的内容还有他 这个承诺的确认，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重审的。那讲到这个承诺确认里面的第91段里面提到 B 条里面提到 ICAN 必须去评估一下他的这个角色以及他的有效性，他就是指那个 GAC 的这个角色跟有效性，同时还有去看他跟董事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那表示 GAC 呢现在就要看这个 ICAN 的脸色，所以我想知道当你现在讲到这个确认书里面的内容是不是要去修改呢？因为事实上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讨论的就是问责制，问责制也分成了两部分，第一个它是对谁负责，或者是 B 是对哪件事情谁对谁负责。那 A 但是很明显的它就是 ICAN， 那谁是 B 呢？ ICAN 要对谁负责呢？我们听过了多重利益方，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何谓多重利益方呢？就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东西吗？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安排，也就是让双方就是实际的面对面的坐着？然后一方对另一方负责，这个就是问责制。那到底什么是问责制呢？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承诺确认书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新的这个问责制呢？就像之前中国的代表讲了， GAC 他不能只当这个一个顾问的团体，他应该也成为利益相关方的其中一方。那当然为什么只有 GAC 就只有能提供咨询顾问呢？我们代表了193个国家，那今天132，那但希望以后能够增加，我们就只能去做咨询顾问。但是呢一个私营企业的一个人，他那个人的这个权力比我们整个 GAC 的权力还要大，他们还有权力可以去投票，可以去制定这个决策。所以呢我们的那个出发点，我们的立足点是公平的吗？这个是需要去改变的。所以主席，我觉得你去看看这个问责制的内容，同时你必须看看所有相关的事情，看看那些是不是也要去做修改，这个都是跟你现在要推出的这个项目有关的，否则的话你可能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所以呢你还有就是这个要有实体的多重利益方，不管是你是用什么方式把他们选出来的。所以不管从在这个 Mondale 里面我们讲到了，不管今天是哪一个社会，从这个社会到那个社会，不管你今天 ICAN 是对哪一个团体要负责，那这些东西呢你自己已经想清楚了吗？还是你就是不断的说多重利益方，而且弄不清楚到底何谓多重利益方？我自己本身当然是喜欢多重利益方这个做法。
互联网它应该是所有人都在使用的，那如果我们只是限制于某一个具体的团体的话，那这是错误的。所以那么什么是多利益相关方的合理性呢？很多人都是代表自己在说话，那么到底我们要怎样确定某个人他的观点是提的是他的是代表他的团体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并不是这个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团体模型中的所有人的看法都是平等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未来的问责制。谢谢。非常感谢你非常的具有激情，富有激情。那感谢伊朗和中国的发言。那作为 GAC 的这样一个主席呢 Heather 也会给我们提出他们的看法以及 GAC 看法的一些影响。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架构中的 GAC 在整个流程中呢是有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地位的，因为我们在所有的正式场合上都是在请求 GAC 给出我们建议。那你刚刚谈到的这样一个变化和调整，比如说在这个表决权的问题上，实际上可能会他的这个权利还不如现在的这个 GAC 的这个权利呢。谢谢。那么黎巴嫩代表想发言，法蒂也会对此做出发言。法蒂，你想说一下吗？是的，谢谢。谢谢伊拉克代表，我非常喜欢你的发言，但是我想说在这里我们本次会议有2000多人，所有人都在这里，每个人都在这个流程中有他的看法。但我还想澄清一点，就是 ICAN 的政策尽管是在 GNSO 制定的，但是它包括了很多的政府的建议，你们可以在每一个 PDP 的流程中参与进来，政策并不是闭门造车的，它所有的政策在所有的 SO 也就是支持组织中制定出来，但是你们可以在每个 PDF 中都参与进来，或者参与工作组的会议，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包括政府。那有关问责制，的确你是对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是关键。董事会也在周一的时候谈到了，就是把这些问主题拿出来给大家讨论。第一个是美国政府移交 IANA 的职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也是在座各位全世界的一个责任。今天下午呢，我们也谈到了 ICAN 的这样一个问责制，很多人都对这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那我也希望你们尽快提出来。我请求敦促 GAC 的每位成员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从而帮助我们加强问责制，从而满足全球的需求。那么 AOC 呢，也是一份文件，它并不指明我们所有的责任，但是它是我们责任问责制的机制的一环。那 AOC 需要得到加强，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今天下午流程的一个目的。所以 ICAN 的这份 AOC 呢，它是大家都要参与进来，昨天下午的这样一个协商流程已经启动了，那所有的人都能，我们欢迎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谢谢，谢谢法蒂。那么另外一个发言人黎巴嫩代表有请。感谢主席女士，我想再解释一下刚才主席谈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 GAC 的准备。那这实际上是更为广泛的一个问题，因为有很多内容都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我现在谈到的就是加强多利相关方模型，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和作业运营，从而进一步促进 GAC 工作的效率，并且同董事会和 ICAN 加强合作，提高所有的成员的在工作的效率，尤其是 GAC 的新的成员，尤其是还包括那些在资源上有限的一些国家，我们的建议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是积极的。所有的参与都应该得到大家仔细考量。 这是我们的努力工作。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有更好的访问信息的这个渠道，无论是运营、规划还是战略性的内容，所有一切都应该得到一个强调，从而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不仅仅是 ICANN 组织，而是包括整个互联网的治理的这样一个一些重要的最为关键的内容，以及有哪些工作组他们都在干一些什么事情，以及所有大家关注的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进度状态都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重要的资讯报告的这样一个机制。在形式上呢，我们也应该有各种各样形式的报告，而且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些都应该在网上看到。所以总体来说，这个建议也许是给到董事会的，但是GAG也可以采用这个建议。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机制格式，使得大家能够更好的、更快的找到相关的资源。我们向董事会提交建议，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比较熟悉。这一定会帮助你们，也会帮助我们了解你们的立场，了解我们自身的立场和进度，以及我们该怎样如何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解决谜团，特别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计划和规划未来的会议的议程。谢谢，谢谢黎巴嫩代表。那么现在呢，现在我们的会议可以基本上做一个小结了。在这里是没有秘密的，毫无疑问我们进行了很多的活动， ICANN 的内部活动也是很多。从GAG 来说呢，我们一直都关注着星际 TOD 的项目，而且不断地给到董事会相关的建议，来影响决策的进程。我们碰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因为问题实在太多了，而且我们也要再找到如何进行优先次序排序，来了解哪些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尤其是从政策的这个角度。所以我觉得 GAG 想做的呢，就是请邀请社群都能够参与进来，因为这不仅仅是 GAG 的问题，而是全部社群的问题。所以没有同你们的合作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一点的。那希望我们能够有建立更强大的这个内部讨论机制，因此呢，现在呢，我们的会议也到接近尾声了。但 Steve， 你还想不想发言？那现在我想说，谢谢我代表董事会，感谢在座各位，感谢你们的充满激情的演讲和交流，我们期待你们的这样一个公约的出台。我相信你们的公约这个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份，神来之笔。好的，非常感谢你的这个介绍和感。那 GAG 也感谢董事会。那在马上呢，就会在这个会场中举行非洲的 GAG 的会议，所以马上这是一个闭门会议。那么，所以请大家如果不参加这场会议的话，就赶快离场。明天的 GAG 的会议是在9点钟，那么马上呢有一个 GAG 和董事会的鸡尾酒会，我来看看地点。哦，这个房间是 SB Foyer 会议室，那么你们可以到那里去享受鸡尾酒会，谢谢。